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862年9月，李秀成按天王急召回援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是大队北上，造成了苏南兵力空虚，这就给了淮军可乘之机。李鸿章借机发起了新的攻势。从8月下旬开始，太平军谭绍光部展开了反攻。在激战中，太平军一度打到了静安寺、法华寺一带，再次逼近了上海。据说当时上海城内是兵力单薄，几乎难以抵挡。李鸿章也是大为不安，紧急从周边是调兵遣将，这才击退了太平军的攻势。不过半个多月过去，谭绍光兵力不支，被迫放弃了南翔，是退守嘉定。同年的10月下旬，嘉定陷落，太平军失去了在上海外围的最后一座堡垒，而且昆山和太仓受到严重威胁。谭绍光和陈炳文是紧急磋商啊，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们再次调集留守的诸王部队，由昆山、太仓出发，向嘉定、南翔一带的淮军发起了第二次反攻。11月初，双方在三江口、四江口一带爆发了大战，战斗持续多日，互有胜负。为了确保胜利，李鸿章依旧不断增兵，淮军的三名大将程学启、刘铭传和郭松龄部先后投入战斗。从此以后，双方的战斗进入了拉锯状态。如此焦灼，眼看久攻不下，李鸿章也发起狠来，一边从上海调集援兵，一边是亲临前线督战指挥。面对淮军的强大攻势，太平军是英勇抵抗，但最终因为缺兵少粮，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守昆山。其实四江口之役是上海外围战中决定性的一战，打过这仗以后，上海之围彻底解除了，太平军被迫退守到苏昆腹地，没什么作为了。所以有人评价说，这一战对于淮军来说是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此战过后，苏南战场的真正转折已经到来，淮军从此是高歌猛进，不可阻挡。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淮军先后打了近100仗，攻克城池50余座，为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一连串的胜利中，有一支特别的武装跟随着李鸿章是冲锋陷阵，驰骋效命，而且配合淮军作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支武装是谁呢？声名赫赫而又臭名昭著的 常胜军。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说到常胜军，之前跟您讲过，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洋枪队。为什么叫洋枪队呢？因为这支部队使用洋枪而得名。这支武装啊，相当奇怪。奇怪什么呀？他的组成人员最初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人。您会说了，晚清社会多保守多封闭啊。没错，尽管两次鸦片战争洞开了国门，但是天朝上下夷夏大方的观点依然是根深蒂固。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一支像洋枪队这样金发碧眼肤色各异的外籍雇佣军，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对于当时光怪陆离的上海来说，这就见怪不怪了。这得说说当时上海的背景。自打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是独为巨擘，它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城市，哪怕是最早开放的广州在内，都赶不上上海。据有关学者考证，咸丰同治年间，这每天停靠在上海码头的外国游轮达到了300多艘，那么在上海的外侨人数还不包括驻军在内，达到了2000名左右。那么这些人里呢，有水兵、逃兵、流浪汉，还有罪犯、强盗等等，有好人也有人渣。总之啊，他们肤色不同，语言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人有什么目标啊？他们要在上海滩这个花花世界捞上一把。对，目的就是一个字儿，钱。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为洋枪队的组建奠定了基础。洋枪队成立的时间是1860年。当时加入洋枪队的都是一些流落上海的下层洋人。上海人呢，管这帮洋人叫做牛虻鬼子，或者是西洋瘪三。对，一般瞧不起人的，上海人都叫他们这小瘪三。这些人为了生计，为了钱，甘愿拿生命去冒险。1860年，您能想得起来，当时对于上海的官绅来说是局势最为险恶之时。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是横扫苏南清军，开始第一次威逼上海。上海的有钱人当时是惊恐万分呐，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就开始雇佣洋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显然比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大清官兵强得多。为什么？他们能够使用洋枪，有的呢还是退役军人，具有一定的军事技能和素养。并且这些人的洋身份也让人是另眼相看的。所以在咸丰十年前后，雇佣洋人的上海大佬是越来越多。起先呢，雇佣的规模并不大，看家护院而已。直到华尔洋枪队成立，这种雇佣性质的武装才声名鹊起。华尔是谁？美国人。这个人是貌不惊人，身高只有1米7几。哎呦，这在外国人可算是矮子了。话说1860年4月20号， 华尔和他的弟弟亨利·华尔一起来到了上海。其实刚到上海的时候，华尔并不得志，他先是做了一个守夜人，哎，也就是帮人当当保安，后来呢又在一条法国的船上打工，也不好。有句话叫做乱世出英雄，活该他这个牛虻鬼子是时来运转。没过多久，这个华尔竟成了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并且书写了一段辉煌的传奇。华尔靠什么发家？就是洋枪队。那您会说了，这洋枪队是怎么来的呢？事情也巧，这华尔啊，来中国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呢，有一天比较郁闷，在酒吧喝酒，哎，喝着喝着，有人来找他了。那个人走到华尔的桌边，您是华尔先生吗？华尔说，对呀，咱们认识吗？来人便说，我们知道您，咱能谈谈吗？这有什么不可以啊？华尔耸耸肩，那就聊聊吧。谈话中，来人告诉华尔，上海正在打算组建一支洋枪队，不知道华尔先生有兴趣挑头来干呢？哟，这不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吗？华尔放下酒杯，看着来人，哎，不错呀。但是，组建就组建吧，对于我华尔有什么好处呢？来人说的非常直白，钱。我们有很多的钱。哎呦喂，我就是为了这个来中国的呀。华尔笑了，是谁让你来找我的呢？来人讲了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不但听众非常熟悉，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就是之前给您介绍的一个吴旭，一个是杨芳。吴旭呢是上海道台，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那这杨芳又是何许人呢？杨芳字启堂，也字弃堂，是浙江淇县人。这个杨芳是一个胡雪岩式的人物。对，胡雪岩是相当有钱的，开票号胡庆余堂啊。早年这个杨芳在店里是当伙计的，后来跑到上海是混迹洋场，成了怡和洋行的买办，不久就拥资百万，是名噪上海。怡和洋行为什么这么有钱呢？因为这个洋行专做鸦片生意，所以杨芳又被称作是鸦片大王。在上海滩，杨芳是手眼通天，并以精通洋务而著称。您可以琢磨一下，有了吴旭和杨芳这两个上海的大佬做老板，您还愁没钱花吗？果不其然，他们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首先就是高工资。当时呢，开出的价格是一个洋兵月薪高达350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洋兵的这个350两的月薪比中国士兵高出好几百倍。为什么这么强调啊？咱可以对比一下，当时湘军淮军的士兵最高的每个月才拿到3到6两啊，可洋兵是350两，这是士兵。咱们再看看军官，军官的工资低则600-700，高则1-2000。此外，每次战斗如果胜利了，还有额外奖赏。最诱人的一点，有这么一个条件，就是每攻下一地，战利品都归你们所有。哎呦喂，这可是一笔令人垂涎三尺的巨大外快呀！按现在的话来说，不但有季后的奖金，每场赢赛的奖金，这对方对手的钱也归你了。所以华尔觉得太划算了， 一本万利。当然有条件的，这个本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但对于华尔来说这不是问题，为什么呢？给您介绍一下华尔的来历。华尔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冒险家，15岁还未成年呢，就曾经试图逃学去参加墨西哥战争，虽然没成功，但是一年以后华尔16岁就在汉密尔顿号的飞检船当上了大副。这个华尔可以说是浪迹天涯，周游世界，抢过油车，犯过猪仔，在许多国家都留下了犯罪记录，而且受到通缉。这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不过后来华尔加入过法国部队，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并且在中美洲组织过雇佣军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介绍了这几句，概括一下，总而言之，这个叫华尔的美国人的冒险经历和他的犯罪记录是同样丰富。在这个人身上既有贪婪无耻的流氓本性，但是也有大胆勇敢的冒险精神。这种人从来就不安分，到哪儿都是捣乱分子，就算你不给他钱，这兄弟也会冒险的。既然我喜欢冒险，又有人给我重金奖赏，洋枪队就这样很快组建起来，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在钱的作用下，那些混迹于上海滩的牛氓鬼子，那些小瘪三就开始踊跃报名。这些人里啊，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德国等欧美游民，同时还有来自亚洲的像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外侨。总之吧，是五光十色，当然也是乌七八糟。这就是一个国际大杂烩，什么人都有。一个多月以后，这支洋枪队就开上了战场。你还真别说，别看是乌合之众，但是这支洋枪队偷袭松江是大获全胜，一时间是名声大噪啊。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洋枪队更是频频出击，是屡建战功，居然成为太平军的头号敌人。您会说了，这乌合之众的洋枪队打胜仗靠的是什么呢？有一条给您介绍，敢于冒险而且嗜杀狂野之性格。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洋枪队当时手中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洋枪洋炮。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年代啊，中国的部队普遍使用大刀长矛，火器呢也有，不过是相当的落后。而洋枪队已经装备了来自欧美的最先进的武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所以洋枪队的得胜从根本上来说 是科学技术的胜利，也是军事近代化的胜利。用现代的话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讲得太对了。那么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支西化武器，在冷热兵器交替之际，洋枪队占得了先机，自然是如鱼得水，令人生畏。不过这支部队啊，在同治元年之前，它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呢？没有营业执照。对，清朝廷根本就没批准。组建的时间1860年，当时正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是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得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是受尽了屈辱。您可以想象，当时的咸丰帝仇视洋人达到了极点，当然不可能同意组建一支洋人的部队啊！尽管这支部队是帮助清政府的，那也不行。其实上海道台吴旭和前江苏巡抚薛焕为这件事儿曾经打过报告，请求朝廷是网开一面的，我们战局需要这样的部队，可是遭到了严厉的申斥，而且朝廷下旨，你得立刻解散，不得有误。虽然朝廷禁止，但山高皇帝远，上海官绅们是阴奉阳违，暗中继续雇佣。朝廷好糊弄啊，英国人可就不好对付了，因为英国人起初也反对成立洋枪队，人家也有理由，你这支部队的出现破坏了我西方中立的形象。哎，这个中立还真得打个引号，你中立，你凭什么火烧我圆明园？当然了，中立这只是表面的说辞，实际上英国人有更深的原因，因为华尔是美国人，他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这就让英国人是深感不快。所以英国公使普鲁斯在给上海方面的召会中就要求中方毫无条件的取缔洋枪队。英国人也施压了，朝廷又不同意，吴旭不敢不办呢。不过吴旭同样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手法，前面宣布解散，后面又悄悄的恢复。哎，如此这般一连三次，小孩子都懂，这种捉迷藏的把戏让英国人是特别的恼火。于是英国人决定自己解决问题。话说这一天，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中将下了一道命令，派遣英国军队包围洋枪队。包围的目的呢，把华尔抓了，强行遣散洋枪队。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这个何伯竟然动用了四艘英军的军舰以及数百名的陆战队员，显然这是要大动干戈。由于英国军队的行动非常之快，洋枪队是措手不及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再加上这支部队又是乌合之众，立刻是乱成一片。听到这个消息，华儿赶紧从屋里跑了出来，他的身后还跟着大批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的马尼拉卫队。就这样，英军和洋枪队就对峙上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江滩海 成仙。